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
婚
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
题。
哎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
有
冲
突
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
碌同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爱到永远，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爱到永远的话，这个婚姻真的是美满的。那佳丽在这儿呢，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收听肖佳丽为您主持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朋友、您的同事、您的亲戚一起听。然后我们从这些个专家所教的理论里边，或者是现实生活的实战里边，我们学会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婚姻。听众朋友们，您收听这个节目，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，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是您有什么好的东西，好的一些经验愿意跟我们分享的，都可以写信给佳丽。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会送礼物给您，还会把我的地址告诉您。那今天呢，在婚礼之后的这个节目里边也有丰富的内容，当然有好听的诗歌，对不对？还会呢跟朋友们谈到我们用什么方法解决夫妻之间的冲突，方法有很多的哦。另外呢，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跟大家呢介绍一个当年以色列人的节期逾越节，我相信这么丰富的内容也是您所喜欢的。朋友们，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了，我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独特性，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体，很少是人和人是相同相似到100%的，总是有它的差异性。那差异性呢带来了吸引力，同时呢也带来了生活中真实的冲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说过了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冲突，把它看成是激化婚姻的一个成长的要素。今天呢，我要跟您谈到的呢，是说在冲突中，我们有一些态度的取向是可以使我们的婚姻呢有更好的一个走向的。那譬如在婚姻的冲突里面呢，愿意谦卑承认自己可能有错，说起来容易，其实做起来不容易。我们要像圣经保罗所说的，弃绝谎言，这也是指在争吵里面，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有错。如果想从冲突中使自己更丰盛，就必须接纳那可能指出我们缺点的良师益友。而这个人呢，通常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一个人，是谁呢？当然是你的配偶了。我们周遭的同事朋友常常不愿意真实的指出我们的缺失，而当配偶指出而且想要纠正指责我们的时候呢， 很多时候这就成为两个人冲突的一个因素了。如果我们能够真诚地自我反省，愿意倾听对方的观点，学习接纳和尊重，并能够让冲突成为使我们迈向完美成熟的一个助力了。第二个呢，我要说到的就是说，以良好的沟通了解冲突的原因。当然，冲突有很多种，它的原因很多，譬如在管教孩子的观点上不一样了，两夫妻在金钱的使用方法上也不一样了，或者有很大的差异，夫妻两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，决定更加不一样。但是如果双方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，让个人的欲望凌驾在婚姻的这个关系之上，也不愿意做正面的沟通，那么幸福的婚姻就很难共同的经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它是一个态度，也是一个技巧，对于建设性的冲突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说良好的沟通啊，都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它必须是经过学习。那沟通的信息要明确地传达给对方，在态度语气上我们都应该注意，态度语气温和的时候，冲突才不至于像火烧森林一样的越发不可收拾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大家都是人，你有生气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允许对方偶尔的生生气呢？当然了，生气是人类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，它是自然的，也是正常的一个反应，并没有罪。然而当愤怒爆发成为暴力的攻击行为、报复或者是怀恨在心里面的时候呢，它就成了罪了，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坏性的冲突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都应该允许对方偶尔生气，但是呢，我们彼此呢也要学习怎么样处置自己的怒气，使怒气不至于转变成罪。就好像圣经告诫我们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另外呢，说到一点呢，就是说面对冲突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有权利向上帝祷告，向上帝倾诉。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，他分享他的妻子呢是怎么样处理他的怒气的。当他们夫妻冲突的时候啊，做丈夫的开始大发雷霆，态度就很激烈，忽然之间呢，他就听不到妻子反驳对骂的声音了。最后在他们的卧室里面，他看见妻子正跪在床边祷告，吓他一跳。平时嘴巴很厉害的妻子，这一刻不声不响地走到房间里面去祷告了。然后他说我的妻子居然不吭声地到上帝面前去告状了。于是他的怒气也消了。的确，面临冲突中这个怒气的时候，我们都有权利也有机会赶快地到十字架面前去倾诉。上帝呀，他会平复我们的心，会扭转我们的怒气。那我觉得这个弟兄的妻子很聪明，是不是？看见丈夫有这样的态度，他怎么说也是有理说不清的，不如离开一下，去跟上帝说，让上帝平复他丈夫的心态，也平复他的怒气。这真是一个很聪明的妻子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也应该呢常常想到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啊，幽默一点，或者是有点自嘲也没有关系。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呢，传说她是一位很凶悍的妇人，对丈夫嘛动不动就破口大骂。有一次啊，她当着苏格拉底学生的面前对苏格拉底这位学者咆哮起来了，之后还不止，她还要拿一盆冷水泼到她丈夫的头上。苏格拉底面对这一切，他就运用了他的幽默感，他自嘲地对学生说，你们都知道打雷闪电之后 免不了的要下一场大雨的。那如果不是苏格拉底的幽默，他们两个很可能争吵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大打出手，因为他的妻子在众多的学生面前太不给老师面子了。可是到底是哲学家啊，他用幽默化解了这个纠纷，也表现出了他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说，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呢，应该多学习使自己更幽默，这样呢就可以舒缓许多婚姻关系的压力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说一个铜板是不会响的，吵架呢，吵嘴呢，也不是单巴掌就可以拍得响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要对手。同样的，一个人也不可能吵起来，争执里面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不妨离开现场休息一下，不跟着对方起舞，等对方情绪平复之后，再慢慢的告诉他。在这种方式里面呢，我就想到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。朋友们，当你面对夫妻的冲突的时候，或者是恋人吵嘴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记得这句话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那么圣经呢也告诉我们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这用在夫妻的争吵上也是很吻合的一件事哦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保罗的劝告是非常正确的，他要我们学习今天的冲突在今天里面就解决掉，不要留到明天。那其实冲突拖得越久，弥补的机会就越少，时间越久呢，就只会升高不满的情绪，那双方有不满的时候，关系也就会越坏。那怒气的积压对当事人呢是一种无形的折磨，让人越想越生气，整夜不能入睡，清晨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头痛欲裂，胃也疼，年纪大一点的话，血压也会上升，心跳加速等等， 心因性的疾病呢，也因着争吵，因着没有解决而发生不幸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座右铭，一个哲学。尽可能在24小时之内，找一个心情比较好的时刻，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。如果错在自己，求上帝赐勇气向对方认错，即使错在对方，也求神给我们包容的度量，先求和好。那当然了，在争吵的时候啊，在冲突起来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，说起话来就没有分寸了，这也是我们都要检讨的。一次我们应该只针对一件事，就是专注在现在今天争吵的这个事件上，不要把过去的伤害和问题都挖出来，更不要口出恶言，故意的重伤对方。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啊，有人说刀剑无眼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在冲突中，我们说出来的话比刀剑更厉害哦。冲突中激烈火爆的语气很容易说出口，还有讽刺对方了，羞辱对方了，批评了，揭疮疤等等。那当时那种情绪之下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自控了，于是恶毒的这个恨意呢，就会操控了我们的情绪，还有操控了我们的嘴巴，还有操控了我们的用词。那其实这都是很伤人的。有人呢，争吵完之后说，我是说气话，你不要当真呢。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哦。问题是气话也是话，一旦脱口说了那些个绝情的话，关系就很难再恢复了。因此听众朋友们呐，我们都要学习在生气的时候要勒住舌头，要忍住不出声，直到怒气转为平静为止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跟您一块儿要翻开圣经《出埃及记》12章11节到17节，还有24到27节，挑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呢，主要是说这里有一个节期，有一个新年。《出埃及记》12章11节说什么呢？你们吃羊羔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，灭你们。14节说，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，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，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，第7日也当有圣会。这2日之内，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你们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日，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。24节说，这例你们要守着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。日后 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就要守这里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，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说，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于是百姓低头下拜。犹太人的新年呢，是在3月15号，是纪念3000多年前出埃及的那一天。这是耶和华的节日，也就是逾越节。逾越的字根呢，其实是一个保护，可以说是对比第12节的杀掉。前者是为了属于上帝的人，后者是针对拒绝上帝的人。埃及人以为靠赖他们信奉的神灵能够继续的欺压耶和华上帝的子民，结果埃及地不单一切投生的人畜皆都丧命，连一切的神也遭审判。在这里啊，上帝两度声称这一天为世世代代守这日做永远的定例。这两节经文呢，都是指出两方面的道理。第一呢，是弃绝偶像。出埃及记12章12节说，我是耶和华。那这是一个宣告，标示这个新年大节纪念的原委。耶和华的音意还有他的意思呢，都是主的意思。上帝要在大国埃及的疆土显为主宰，制胜埃及诸神，借此勉励以色列人进入同样充斥诸神的迦南。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地真正的主人是谁。第二呢，是身心的洁净。新年要吃无酵的食物长达7天之久，这跟我们过年要做大饮大食大摆宴席是大不相同的。新年要放下工作，谨守圣会，这与我们现在世人过节要狂欢作乐也是大有分别的。新年要洗涤身心，要守圣日，不是奔往罪恶的假期。那对于今天我们的现代人，很多人都向往自由、自主、自我，觉得像以色列人那样过年真的是太没趣了，不能够狂欢作乐，不能够大食大饮，还要洗涤身心，还要守圣日，还要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拯救。对比今天的人过年过节，我们想到沉睡的灵、高涨的欲念已经俘虏了现代人，所以我们生活在当代的基督徒更应当警醒。这种由上帝创作过年的礼，更是爸爸妈妈应该教育儿女的一堂宗教的课。一年复一年，每一年教育孩子一次，我们就可以熏陶下一代。父母要将上帝拯救自己的大恩告诉孩子，使他们走正路，到他们离开父母之后，就不会偏离这条路了。心灵的回想，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点构想和创作，把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印记下来？借每次过年过节一再教育儿女或者是下一代，使我得救，使我被上帝拯救的经验也成为我们家的逾越节呢？
求主破碎我心，求主磨练我灵，让我谦卑使我轻
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，同时呢，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。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，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我很愿意跟您分担，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。这个函授课程呢，是少年圣经函授课。您可以向我索取，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，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。这个课程啊，有40课。读完之后，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，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。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，您写信来索取。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跟着呢是 @vohc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记得写信来哦，再见。